好，那我们接着来谈哈，那个，所以有的人以为啊，他已经有大悲心，但他没有我们刚才讲的那个抉择的那个标准，所以就以为他已经在这一方面的修行已经完成。那因为这一方面的因缘不具足，所以后头要引申的这种菩提心、菩萨道这种实践的这种基础变成空洞了。讲这句话给我什么样的想法？你不觉得现在有时候为什么大家在？我以我实际的感受啊，这个时代这种交通方便啊，其实对很多人，当然去修南传禅法啦，哈、哦、啊声闻禅修声闻法，甚至有些人就因此否定的菩萨法。我想这是无法避免的，但我不认为这是完全是过失哦，完全是负面的。为什么？当大家有机会去看我们自诩为大圣菩萨道的修行是这么样的空洞，而所谓的小圣把它贬低了，要不是要贬了，其实那只是一个，我们不一定要这样去看贬，但所谓的小圣却是相对你来说却比你扎实。其实不是菩萨法没这些，是我们现在所谓的菩萨行者并没有应该按次第的慢慢累积菩萨行，这种菩萨行有点抽象了，空洞。所以今天能看到别人的修行功德，乃至从于南传禅法、南传佛教，乃至藏传佛教，其实汉传佛教也得到了养分，也得到了养分，是不是？我知道，那这个是什么？我们现在菩萨道一直走，其实当我们所谓的大圣菩萨道在走的时候，竟然是越靠近世俗，跟世俗好像分不出来了。啊，我们就讲说要利益众生，利益众生，可是我们发觉就静下来思考，我们的起心动念其实跟世俗人心并没有差异，差异并不大。那像这样，你以为你已经堪真正的行菩萨道，或是你已经够格，其实对，在某方面来讲，我早上讲了是菩萨没错，你们是菩萨，大家是菩萨，但作为你在这个阶段里面你所应该学的，不是就以为你已经够格了，完全无所挂碍的，就只有单修一边，就是利益人利益人利益人。你不知道真正利益人必须要，就好像说你以为你已经医术够了，那就见到任何病就医，医完了你走了他死了，你走完了每天你碰过的都死，当然就不会再痛了，因为就死了怎么还痛，没病了，命都没了，怎么会有病啊？所以变成就是，其实当你了解越清楚你是菩萨的时候，你应该怎么样？一闻以法处，你应该更精进的修行嘛，你就知道菩萨行才能真正的完成它嘛。绝对不是说我既然了解菩萨法，我也自诩为菩萨，所以什么都不学，就以这种感性的就投入到所谓的利益众生，到最后你利益谁啊？我们发觉，所以他说你必须要做个检责嘛，你这个对众生的慈悲心有没有真正升起？否则的话，你在利益众生的时候，你是不是要从这边再去学习成长，而不是以为你就是，是不是？好，所以要用这个来抉择啊，所以这个是一个重点的地方啊。所以对自当苦及出众苦啊，都以为那个，可是因为大悲心是有偏执的，所以就是我们一般人初学的时候有偏执，就是对自当苦及出众苦，这时候就能升起。巨大量啊，巨量的大悲为菩提心最要根本，如未巨量则对菩提心就升起尚有障碍。你要有这种真的大悲，所以你必须要有个抉择，有个审查你的心到底清不清净啊，这样走就会比较适当了啊。 那诶，再过来我们来看那个修啊，求菩提心啊。因为我们看这个，我们看那个真上义乐好了，真上义乐啊，真上义乐大慈大悲要背完了，就六四八页的那个第四行解释文的那个第四行，真上义乐七因果，前三为升起利他啊，利他这个心之因啊，是吧？有母亲，有知母念母，对不对？念恩啊，然后到要想要报恩啊，这个前三是怎么样生，让你的心升起，所以他你要这个讲法，就让你知道你要升起利他之心啊，要靠一些因缘来触发它。这个前三就是慈悲真上一的，有七个嘛，对不对？前三后三最后一个，就总共七个，慈跟悲跟真上义的为真正升起利他之心，前头的以母为所缘的时候啊，这是升起这个心的一个启动因。那慈悲真上义的就在你在正又转出去具体要来死了嘛，对不对？那是真正升起利他之心，于慈悲已升起后，是仅愿友情离苦得乐为尚为不足。必须彼此更为真上，故名真上心。好，就是说你光前面的慈悲有这个愿要离苦得乐，这时候还要真上心，即是使彼等如何离苦得乐之重担，我愿附和。好，心急坚决，毫不推诿，此种真上力量，下至言谈，亦当修行。好，勿使推脱。啊，就是说你现在要离苦得乐，而现在要把这个单子真的往上，我不是只是说说就罢，我是以极有猛心要完成这个令众生离苦得乐这一份好要之心，这个心真上起来啊，具足起来，我愿意附和啊。所以即便在这中间遭遇到种种苦，你也觉得它是你的终极修行的目标价值所在啊。务使就是乃这种修行啊，乃至在言谈当中都不要使他堕落，都要修行，都不要使他堕落。愿如母有情离苦得乐之心，在修报恩心时啊，本已有之，此处在引起能护荷拔苦与乐之慈悲力量，非前所能比。因为前面的那个心还要怎么样，前面是引起，因为毕竟还是以母恩为所缘，亲人根源在这里，那不断的不断的进化的时候，这时候后头的慈悲跟纯粹以报恩心的这种想法，其实一而再一而再的一直提升了啊。所以后头之心是前者不能比的啊。此三种心非仅在座上正修可生，须于下座一切威仪中修，譬如苦树，耕干之业皆是苦，非仅树中糖啊冲灌使能甜啊，就是说你用几罐的那个冲这个树干啊，那个苦树啊，那它就能甜，不是，它是彻头彻尾的苦啊。所以你光用几种糖水这样灌就能让它甜了吗？不可能。无人去除烦恼为自信之身心，亦非一二次慈悲真上心之修习即能转动。很有道理，对不对？不是你说打坐一下修个那个发菩提心的那个修几坛，那完了我现在已经发了、哦、就我就在笑我自己啊。我刚开始出家我还没，那是我大学这时候僧团就有传一个法，那不是那个就传修行法了哈。那要传法之前我也没经验，我那时候学佛没多久，所以要传法之前隔天要传法，今天要一直忏悔，那我就忏到我会累的、啊、我也发觉我已经用好几小时的，就像我已经忏完了现在想一想哪会玩，可是我觉得我已经蛮用功的，已经用好几小时的了， 可是你想想这哪参得完，哎，也不过是你今天就算再参一辈子都不会完了，那么这么几小时就清净了吗？当然那时候也不知道这种概念，好像说你就像好像一个仪式啊，哈，那自己也尽量去参了，可是整个条件都不是很够，所以以为说啊，我已经用几小时了，应该这样可以了吧？我记得那个僧长就回答，哪一下子就完了？到现在我都还记得，嗯，我都还记得，因为那时候观念都很清楚，那长法就好高兴了，哇，可以修很深深法，我就很高兴了。那其实很多观念都不清楚啊。他这里也讲，你的烦恼是。你看我们的烦恼是整个连接在一块的，整体你现在包括你现在在思维佛法，现在你在思维佛法的心都依然是烦恼为主体的。怎么说？有没有离开莫那斯？没有。包括你现在，你用这个还隐藏的很坚强的这个莫那斯，这个我执事为根源所修的法，修几坛就能清净，不由此处，是不是？他说无人具足烦恼为自信之身心、啊、这个身心彻头彻尾每个细胞都是我妄想成的，怎么一两次修就可以了？所以应该在一切处里面一次再一次挫折这些烦恼，挫折你的贪嗔之心，挫折你的烦恼之心，不断用种种的修行忙让你的慈悲具足起来，应该是这样。好，再过来那修求菩提之心、修求菩提之心者，因为这个人的第七嘛，从前面的真上义的后来转到菩提之心、一如前所说之次第修矣，若建立他须得菩提，虽亦是升起欲得之心，然而然而许不足。如前于皈依时所说，从施身与意业诸功德门中，先当增长信心，是以信心为欲所依，于彼等功德起诚心欲得，于自毅力亦非得种子而不可，以引申决定也。就如果前面所说的话，我建立他须得菩提，所以意思升起欲得之心啊，就是说我知道我若要立他一定要成就菩提，那但这样是不是够？这样还不是够，就是你已经起欲念了，就是说我要成佛利益众生，但这个意念里面是不是就已经具足坚定的坚固了？还不一定。这时候应该怎么样？应该就像前面的，我们在前面的一开始就讲皈依的时候一百多页的地方如果大家有机会再回头去看也可以从身与意当中诸功德门先当增长什么信心。这也是为什么今天我们一开始我们在谈上师道的时候，始终必须要有把大圣不共的功德给他讲出来而不是是一个文字上，而是真正的你对这个菩萨道产生这种殊胜难得的殊胜感欢喜心，那这个信心为欲之所依啊，才会真正的升起想要完成菩萨道，这个心才会触动出来啊。那以彼等功德啊，起这个诚心欲得啊，想要得到它啊。就算自己要完成自己的究竟圆满，也必须要非得种子啊而不可啊。就是说，从你自利他，必须要圆满怎么样？种子，一切种子，以自利的究竟圆满。也不能离开一切种子，你从以自他两面增长你向其菩提的这一份决心好要之心应该是这样。好，那我们再看 用这个，我们看这个六四九页，六四九页的最后一段啊。总七因果，因为我们讲七嘛，对不对？现在因为这是一个总结式的，所以我在这里特别提。以前六为修求利他心，后一为修求菩提心。不过是因因果果一直上来嘛，前因因因一直上来哈。前三又为一宗哈，一宗是升起因；次三为一宗哈，正升起相啊，升起相就是开始起慈悲，其实是因因果果了哈。前因为后，前者为后者之因啊。利他心以勇猛赫丹之真上心为主，此心又需啊先有巨量大悲，巨量大悲又需先有巨量乐意慈心，巨量乐意慈心又需前心，故前前为后后之因。好，前前后就等于我们修这个七法是前前为后后之因。是真上心勇猛升起后，使能升起希求菩提心。也就是说，我准备将众生的离苦得乐的这个责任荷担在我身上的时候，担起来的时候，这时候我就选择说怎么样去真正圆满它。因为你已经责任在身上，那责任在身上你就会想尽办法看怎么得到它。那得到它的时候就会什么具体作为，再不盲目作为，而是什么该停则停，该动则动，该静则静，该怎么样，就会知道积极种种资粮，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都会具足。啊，往哪里不足？现在变成你看到，所以就我现在很想利益众生，的确有这种因缘。可是我想来想去，到现在我的禅定功夫不够，所以我种种功德都不稳定。为了要让我的这个功德成稳定，我暂时舍利益众生去修禅定，就是这个。这大智度人就这么提的。所以他的离开有没有真离开？他有没有说跟去闭关去住茅棚，那慢慢享受那种好清凉哦，没事干？这不是，他一定是什么精进勇猛，以便赶快冲出江湖。他不能在那种修行当中日日懈怠，以为叫做淡泊寡欲，其实不过是懒惰。也就是说，临自己放逸一天，却不想说众生会多苦一天。那只是为了要真正圆满自己的菩萨道，所以暂时离开，但不是真的离开。所以这个情形就好像说，我们为什么离开这里求生净土，是为了真正圆满菩萨道。这个心要有，否则的话你这个心啊，不跟净土的本愿相应。你一定要是为了圆满菩萨道才求生净土，要这个心。这个心很重要，因为这个心是一个重要求生净土得以满愿的一个重要内涵，十念往生里面的很多精神就是这个。哎，好，因一一众生啊，需用何法使能得度，非得一切种子不可，一切种子为我独有，欲得成佛圆满种子，必须断尽所知障，由是引申希求成佛学佛之决定心。再扼要言之，由升起勇猛增上意乐而升起圆满菩提心，其法由思维佛三轮功德升起信心，互由信心生这个三轮功德这个比如我们叫断德啦、智德啦种种的这些德有种种功德升起，这个如是希求佛为欲乐，非修不生，修此欲乐生疑啊，尚非真正菩提心哦，这个欲乐心还不是，只能认为有造作之相似菩提心，相似菩提心，必是久修成熟，此欲乐任运升起，使得为真实菩提心，也必须要不断不断的练习，不断不断的修持。这个在经典里面赞叹菩提心的经典不少，论也不少。 那这个就是为什么他会把这个看得很重，因为它是一些功德母的功德。从这里菩提心是成佛的一个根源，所以你有这种心尚还不是完成，你必须要久修成熟啊。那我们来看这个认定修佛发心啊，认定修佛发心者，其总相如现观庄严论云，发心为利他，悉正啊，悉正等菩提啊。差别者，总相就是所谓的这个认定修佛发心啊，是什么？发心为利他，那以啊这个总相就是我希望得正等啊正等菩提。差别者，随顺华严经义啊，入行论云，如何知差别？如欲行即行，欲行就是愿，善巧于此二，如自知差别啊，为愿行二种也。那菩提心会有两类，一个是愿，一个是行，所以菩萨戒就是属于行的部分。那我们现在是学会的酝酿那个菩提心，成就圆满活道的这一份愿要先生，愿有了以后想行，这个行就是行的作为，具体作为六度啊这些，所以这两者有这种差别。于此虽显现多种不同，然念为利有情愿成佛之心者，是为愿心。彼以受戒后心依戒住而由发心，是为行心。好，就想要实际上去做了啊，想具体做行动了啊，行心就是彼以受戒后啊，那心依啊依戒住而由发心，是为行心。所以它有两类，一个是发愿啊，是愿心，愿有情啊，利乐有情，愿成佛。这个是其实在菩萨戒之前这一份认知应该要有。我们以前去受戒就一次，哎，因为比较省事嘛，一次就解决了，哎，可是当初怎么发心好像也因为光做一次就忘了，该拜该起来就已经迷糊了，这个衣服穿得快掉光了，这个当然还没掉过，不过就是光在仪式上已经都很难发心，都很难发现，哎，所以，跟老师讲，我不太清楚我在说什么。哎，不过最近我一直在想说，当然这都是由我妄想，不过一直当然想，就是说在这个现时代里面，经过种种因缘，重新弘扬大乘法，弘扬大乘经，啊，那这个大乘戒再也不是过去大德的做法也可以，可是在这个时代可能必须要重新赋予大圣的真正生命啊，有更多的教理整合起来的具体行为具体作为的菩萨行。所以说未来即使有一年的时候应该广传菩萨戒啊，那传菩萨戒的同时对这个菩萨戒的讲说，对菩萨的精神内容，不是光传戒，要将这个戒从愿到行具体的成为一个结构这样。所以当你受菩萨戒的时候，等于是为成佛种下种子。那这一条路里面你可能还在学，还有很多地方，不过只要刚开始如如实实扎扎实实做诸多因缘的建立，然后确定下这个菩萨戒，你的成佛因就是建立。我觉得现在应该是是不是应该也慢慢这一方面应该要跟具足推动，哎，应该也是时候我觉得。好，这一点再过来我们看到这个，我们看这个解释啊，这个解释里面有一些道理啊，我们也该看啊，因为这个都是比较重要的部分啊，我们 从这里逐步的话踏实的来看好了。修果即为发心种相，意为种意。如现观庄严论云：发心为利他，悉正等菩提啊，正等菩提。此语依大经教而来，广中略波者，皆为开示菩提道。两万啊，二万五千颂有云：欲求一切法，即一切善别义门，一切四事相，今在圆满佛陀意中。以此因习般若波罗蜜，凡说须习啊波罗蜜，非盖此空心，在此因指菩提心。前经又云：希求比比，亦应学波罗蜜多。啊，比比就即只求利他所缘尽，即求菩提所缘尽。啊，希求比比就是说我希望能利他的这个对象，这个目标，我要成就菩提。这个一不断的在利他和寻求持求菩提的这个心啊，你必须要从不断的般若的学习当中不断的去成熟圆满它。出所缘尽，只安置有情以活为缘，亦即利他法身。次所缘尽，只自得活位，亦即啊自利法身。具足恶利之心，始为巨量法心，想要令众生圆满活道，然后自己圆满活道。如是发心，孰有为法？我现在要谈的这个孰有为法，在有色无色中属非色相色，在有知非知中属有知色，在心心所中本中未啊属心色，他中未属心所色，但此不为中途，即在印度亦啊亦说分言，有味为欲，有味为圣洁。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发菩提心，他这里要这为什么这个稍微要啰嗦一点哈？就是说，到底我们这个心是有为心还是无为心？是有为，是带因缘成的。好，带因缘成的，又那在有色无中无色中，它属灰色相，它是一种戒心啊。所以我们要讲说菩提心戒。在有知非知中属于有知，这时候到后头他讲说，有的认为这是一种欲，就是一种想要完成活道的欲，可是有位为圣洁，就是一种决定，一种对这个法的确定，它不但是欲，它还是一个圣洁，对此法的道理的认定决定不动摇。依中科大师教授乃指圣洁言，已在六识中属意识色，总之依于意识为利他故，以正等菩提为所缘，升起正求菩正依升起求正等菩提欲乐，是此等哈、啊、同正等菩提殊胜意识身矣，即为发起菩提心。好、啊，这就是我们有个概念一下啊。第一个，它是以六识心，六识心啊。他源于利他啊，以菩提为所缘，升起这种想要求菩提的意乐心。而这个菩提心如果像相等的这种求菩提的殊胜的意识啊，已经聚集在内心，产生这种心理的作用啊，生出来名为发菩提心。它是有为，它是靠条件，它是靠这些利他的菩提为所缘，升起这坚固的安立的觉圣洁的心，以菩提道上产生确定不动摇的认定，这叫做菩提心。那有的人是升起这种类似知识上的认知应该如此，但内心不确定，有时候是有点耗药但动摇，不是十足肯定。好、哦，我不是讲说这里面是什么水吧，水吧，因为水你又很肯定水吧，就是有点动摇。那所以你的身体条件还不够，因为你还没确认它，你确认它会直接就确定了，所以这时候就比较不会动摇。所以这个不动摇是来自很多条件的慢慢确定，你从你智慧上还有种种诸多功德 因为一个人要发菩提心，没有福报不行，不是光想一个感性上想发菩提心就会，没有那种道理，一定是其实你已经是久修行佛法，而且是大乘法，这个菩提心才在此你能坚定。我们像现在很多人他退失菩提的很多啊，退失不但退失还毁谤的啊，啊，连我在我教下的都有人毁谤大圣，我说你啊，第一个一下辈子一定欠我很多钱，像我这种哈、哦、大圣的顽固派的，怎么教出你这种毁谤大圣的？我就想也想不通，怎么会跑出这种呢？不过个人因缘，开玩笑的，个人因缘。你如果是这样得利益也就罢了，是不是？嗯，不是每个人都能因此因缘。假如你在这里得利，但我希望你不要轻易毁谤。如果你轻易毁谤，罪过，哎，那我说实在，像我这种顽固派的，其实现在不多。顽固派的，不管用什么话，我是一直站在这一点上，而且我可能认为我在认知这一点上啊，我的思维比较紧密一点，所以中间要我稍微妥协啊，不容易。很不容易，哎，哦，我是大圣的顽固派，我这就是，哎，这个必须要你对这个大圣法有比较更稳定的确信了啊。我这的话，其实有时候人家这样讲那样讲，我们就开始动摇，到底真的还是假的？啊，哦，我们有时候人家讲说有没有大小圣之分，人家说没有，哎，其实没有，啊，是不是没有？其实没有。那有没有？其实有。为什么大小圣之分？人都那么多种类，怎么会没有大小？都有小学、中学的，怎么没有大小之分？法没有大小，可是众生在理解佛法，佛在利益众生的时候，就现出有大小。可是如果你也不懂这个，你就跟人家讲没大小，没大没小。你果然是没大没小，不是，是有大小，你的因缘就是这样。所以你要知道，在于理上你也很清楚，其实一切法平等，可是在实际上现实世俗地的差别当中，你也必然尊重真的有大小。好，这一点我顺便谈一下。好，要升起叫发菩提心，通常修法愿一切有情离苦之因、得乐之因，而愿成佛之心，尚不得为相似菩提心。就是通常修法，就愿一切有情啊，就有情离苦得乐啊之因啊，得离苦之因啊，啊得乐之因啊，然后成佛之心，这个都还不离，尚不得为相似菩提心哦，只能认为理解菩提心。我们现在是什么理解的多？为什么？你看你那种积极想要利益众生的心强不强？好，哎，昨天有人问了、啊，他就说这个很难得，这一个居士能做到这样，我觉得也难得。他在做养老院，他做得很好，所以大家也请他当理事长。那因为他年纪大了，他很想用功修的，我、哦、这不错啊，一个人事业有成，那个道心也强啊。他想说可是我又很想把我管辖下的这些所有的养老院品质提升。可是有人又跟我讲说，你都已经那么，都已经年纪这样了，你还不好好修。我说那什么叫好好修？那不就这个就好好修？他说我年纪大。我说我虽然他离我几岁，多我几岁，可是我就一直觉得我还二三十岁。因为说实在，我当然知道我现在，我不是真的认为我很老了哈，不过已经有人叫我公了嘛，我都不太喜欢听到这句话，公什么公，就公古公啊，就怎么一下公在我身上加上去了哈。不过其实对我来讲，我倒不是这么感觉，因为我觉得还有很多该做的，不管是自利利他的东西还在，所以我就讲一句话， 菩萨道是亲缘佛教，它不是年纪的问题，而是热忱。即便你年纪很大，都可以还维持菩萨的热忱。我就跟他讲，你知道吗，假如你发这个心，能做多少你不用勉强，但你欢喜，你可能因为把制度稍微提升个十分二十分，你要知道，就在这个地区里面的老人，未来的老人很多都会到养老院的了，因为孩子不多嘛。好，以后的养老院素质会提升的。只要你提升一点，你要知道有多少人因为你得利益，你应该想到他们。这时候等于是解答他内心，呼应他内心的那种，他其实是应该是一个悲心很强的，他自己也掉下眼泪了。哎，他确认了，当然很多事情不是你想的，可是你今天所做的每跨出一步，都是想到未来可能有几千人、几万人老人因为你得利益，你能不做吗？那你以为什么叫修行？这不就叫修行吗？那你说那我自己呢？哎，不为自己，为安乐，但愿众生得利故。那你说难道你自己就没照顾到吗？错了，就在你付出的时候，其实你得的更多。那你如果觉得说必要的时候，我在属于静态的修行要，那可以啊，找个时间拨出来啊。那你如果觉得说我这个很重要，你也欢欢喜喜的去修定，然后把这个事业放下也无妨，不过你之所以放下，正也是为了利益众生，做跟不做都有佛法的理由，都有大悲的精神在，都有菩提心的精神在，你可以抉择，但你不要被那种笼笼统统的观念给影响了。他说可以的。几分钟，就他假如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跟他讲一定要怎么做，假如他以后能利益很多老人，其实我跟这些老人也有缘，不是吗？因为就这样一直传过去了，所以各成就各的功德吧，不是吗？一样的这个道理。好，所以我们现在有时候就说，只有认为，就是只能认为啊，是理解菩提心，理解菩提心为发菩提心之初因。若啊，并此无知，则不得为善法啊。连这个理解菩提心的重要性、价值种种这些啊，你都没有，那不是。可是当你开始升起一个类似想要完成菩提，开始想要有荷担意的时候，这个心就出来了。当你的心聚集第六意识产生确定的时候，这叫菩提心生，是不是？好，想要完成菩提，想要利他，这时候就是故必常啊，常时串习，令不忘之，久之自能任运生起，是不是？很有意思，就我们应该缓护的这样来引动这样的一个念头啊。然后我们再过来，我们就要看这个六五三页。陆行论云：谁有余自他，欲速为救护，余自他当患哈、当患，是即密妙行。就是说，你怎么样想要升起要利益他，很简单，互换。所以你看修菩提心，现在已经讲出两个原则了，两个方法，一个是以母亲为所缘做善的，再过来就换过来设身处地，这是引申菩提心的一个重要的动力。所以如果我们经常站在一个对方的立场想，有时候你其实也不大容易的，一个人平常很少想得很详细，就算换成对方，他说要是我也一样啊，他怎么想都一样，因为他真的没感觉，他的心不够细，换作他真的也一样，他也没特别改变。当然有时候换过来就有一个人常能细腻的，所以说自己有比较深刻对自身的观察，然后去转想对方就跟你一样，这时候的心就容易生出来。所以简单来讲，跟我们前面讲的道理一样， 对所有身心的观察，还所有的修行还必须从自身的观察里面建立的。你对无常苦的观察清楚了，转过来去设想别人也才有条件吧。你从来就是无知的状况，什么都搞不清楚了，转过来人家说不定还比你清楚，那一转就转乱了。你不知道，转过来你也无法臆想这个，因为你本身对自己也不清楚。好，这个自他是其妙哈，密妙行。又云：尽世间安乐，从愿他乐生。尽世间苦恼，由欲我乐生。哈，这个就是尽世间安乐，从愿他乐生啊，愿他乐生。那尽世间苦恼，由欲我乐生。宜人作自利，能啊能忍为利他，就是佛能利他。那愚人啊，只想到自己。那我必须要从这里升起，转换过来能利益啊一切众生。那世间的苦恼是从哪里来？世间苦恼，一切苦恼就是我想得安乐。那一切的善法是从哪？我希望对方得，别人得。所以我才讲说，如果对佛法了解很多，我们就算你是一个在家居士啊，你要当到大老板，我告诉你，读佛法会对你领导统一有很大帮助的。怎么讲？在很多的言谈当中，如果你发觉这个人经常想要利益别人，那这个人是有福的人。即便他短暂时间不一定看起来有福，可是这个人经常就是，我就讲经常懂得去赞叹别人，容易看到别人的优点，好，有一种要利益别人，这个人一定是有福之人啊。而且跟他在一起不会倒霉事不会那么多。一般啊，当然如果上辈子刚好是平常都修很多福，当然偶尔做个恶业今生要来报，这个不一定的啊。不过如果你发现他的心向来都是往善的，那个心很柔软的，很乐意帮助别人，你看他倒霉倒霉，我告诉你，跟他走在一块，石头也不会砸到你。吉祥之人，当然如果你自己倒霉，石头就会落还是砸到你。不过一般来讲，如果一个地方经常是有德之人，虽各有业报，可是他的有德会升起你的德。所以我们在选择人的时候，我们应用很多的外缘来看他的起心动念，以抉择这个人能不能为我所用。如果一个人向来就是在重要事情面前会很谨慎，可是在平常没人观察的时候，经常思考所想都是如何利益自己，这是苦恼事啊。所以前一阵子这次放假中间有一位居士，他是很有心要办教育的人，他就在办这个教育过程当中啊，他说：“哎呀，事情也很多，障碍也有，但他发觉说他到处都有贵人。”我说啊，有时候是便宜人被你当成贵人，有时候是贵人被你当成便宜人。不过你当他讲这句话的时候，我马上就插嘴。你为什么会觉得你有很多贵人？其实我认为你就是贵人。你会念人家的恩，你会看到人家优点，其实你这个人本身就是不低贱的，你就是贵人，因为你心善嘛。所以我看到我不管，我不知道他实际上碰的什么，当他说我到处都有贵人，我很感谢贵人，我说我就从这个他懂得去谈这个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人实在是不错。不然他怎么会，有的人人家帮助他他都还不知道了，他还会说我好多贵人，表示你经常会欣赏人家的优点。我这一生才一两个，也不错，还记得一两个。我这一生都碰到恶人，我就看你可能很恶哦，怎么都没善人，要么你过去业很重，要么你实在不大懂得去感恩，对吧？所以一个人经常紧绷着给人家老 K 脸了， 这个自己心就是这么狭隘的，不是吗？好，我们 来看哈，一此二差别，何须复多说？我乐与他苦，若不正相换，相换即不能成活。如果不能把转过来说，我苦他乐，这个你就很难成活。是，所以一个人的福德量，一个人能走多远，其实很多地方都看得出来呢。所以你对佛法懂的话，你可以，你不要随便判断就是了，因为很多人的内心因缘有很广了，只是他可以提供你参考。哎，我们的身心世间都是唯心所现，你自己的背后，你的认知，你的执着，都会投射到你的身口意。好，亦无世间乐。如果你只要我乐他苦，你就不要成，不要讲到成我，连世间乐都没有。为我爱执者，是一切衰损之门；爱执他者，啊，为一切圆满之处，当思为之。就是说，一直以执着爱护自己。顾念自己，这个是衰损之门，一切不吉祥都从这里来。可是由于护念对方，护念别人，愿众生离苦得乐，这个心爱执他者，守护别人的，这是一切圆满之处，应该好好思考。啊，这是这，所以说我们有些人啊，自私反而越狭隘。我说在这个例子也看到不少。他越计较，他以为得到，其实他失去。有一个居士跟我讲，他很有趣，他说，其实我们在报价都他自己也觉得不好意思了，不过他讲这话呀，他说我做生意向来就是该怎么报就怎么报，可是有些人就故意跟你刁难，他说只要你刁难，我就已经从别的地方赚回来，而且会赚更多。当然这里面有对立性的，他说有些人就是一直不管别人的成本啊，就是想尽办法的跟你克扣，然后光要给个钱都给他拖拖拉拉的一些，他说只要你这样我都有办法赚回来。所以你都以为你赚到便宜，其实你已经亏到了。他说我们这种人啊，只要你是真心的，我们都会考虑到你的需要，因为他也是我弟子嘛，只是说还有这一份心，就是说你扣我越多，我就拿你回来越多，还有这一份后头这个心。不过他就讲，我就举这个例子很有趣啊，他就讲说，他就会用这种方式。可是我们该在现实当中，我也碰到很多人，一个人的心量狭小，其实他对他拿到拿去了，可是他失去了人家对他更真诚的护念，其实他失去更多。他以为他拿到，没有，因为本来要给的不给的，啊，这是你占我便宜，给你我不去在乎，可是我本来要给你更后面更多他的，你不适合，所以其实你是损失呢，那就眼前就损失了，那后头其实那损失还在后头，所以有的人都以为他哦斤斤计较，你越计较越没，表面看你好像赚了。其实你损失，有的人赚到最后，嚯，我用了两天两夜，终于赚这些，结果算一算，如果算工钱还划不来，因为整个心都没睡觉，弄得火气都起来，就赚那一点点，然后赚了，然后去买药来治刚才的病，这样合得来吗？有人就是这样，好吧？那我们今天到此，请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